接下来我们一起用奉献一同来敬拜啊，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为奉献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恩，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经历你自己充足有余的供应。我们也甚至是愿意照你自己的吩咐，我们将这当纳的这一部分，我们归回到神的家中使神家有粮。我们真的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个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必须在奉献的事情上面能够蒙恩，也祝福教会，让我们能够将自己金钱有智慧的运用在神国扩张各样的施工上面，让更多人更加能够蒙恩。谢谢主的同在，愿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用奉献敬拜你的时候，奉耶稣基督荣耀的名，阿门。啊，我们欢迎每个明白奉献意义的弟兄姐妹用奉献跟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收奉献的时候的话，也请大家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一同来思想尼希米记的第二章，请大家把圣经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先把前面的八节我们一同把它列下来。好，尼希米记的第二章第一节，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心既没有病，为何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其人面无愁容呢？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呢？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候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要去多少时日，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欢喜差我前去。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王派的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河西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扪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有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是骑的牲口没有地方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我往那里去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好，我们神的话我们先读到这里。好，上一周的话，我们再次重新一同来思想尼希米记。那我们一起要从尼希米的祷告生活里头学习怎么样成为一名卓越的领袖，能够在各行各业中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就继续来思想这尼希米记的第二章。我们要从尼希米的身上，我们要学习圣灵所带领的组织的能力。其实每个地方都需要有组织，每个地方都有需要能够把事情能够组织得好，能够做得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无论小到家里头，大到我们的工作，甚至到我们的服事，甚至到整个的国家，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我个人的话，我特别的喜欢尼希米的话，这样的一个圣经的人物这个不单单是因为就是说他非常的属灵，他祷告非常的棒，也是因为的话，其实尼希米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看到的话，他是一个行动派或者话他说他是一个属灵的行动派这第二章的尼希米跟第一章我们所看到的尼希米好像有点不大一样我们从第一章我们读下来的话，我们看到尼希米好像他是一个爱祷告的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人士， 但到第二章的时候，尼西米却让我们看到，其实在尼西米的生命当中，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性，就是他极具行动的能力，他极具那个管理的才能，他是一个讲求效率的一个管理的人才。你可以看到，当他的计划一旦被王批准之后的话，他立刻安排行程，他预备建材，然后进一步策划那些具体的行动，动员所有的人力，所有的资源，就朝着那个方向在继续的努力，能够将一个非常规模非常巨大的一个计划，可以在短期以内的话，这是按部就班的可以把它来实现。其实可以从尼西米身上我们学习到一件事情啊，基督徒我们不但要追求上山祷告，同时我们也需要下山，要需要有行动。跟主耶稣说，上山祷告，下乡行动，下山行动。好，既要有上也要有下，我们能够把属天的能力能够带到我们这个属地的这个环境当中，让人可以经历到神祝福的这个美好。其实组织的能力也是神所赐的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恩赐的一部分啊，圣经上所给啊，就是说圣灵里头所给人的啊，在恩赐其中有一个叫做治理的恩赐啊，其实这跟组织其实是非常的有关系。那今天的话，我发现其实在教会当中的话啊，神的子民我们常常陷入两个的极端，我们要么觉得组织哈，我们一谈到组织，我们一谈到管理这些，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世俗非常属世的一个方法。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担心哈，这些组织这些管理过多的话，我们会取代圣灵在我们当中的领导跟圣灵的在我们当中的工作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其实不大谈组织，也不大谈效率啊，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不够等候神，不够属灵。但另一方面的话，教会也有一些人哈，就是其实他们很愿意做的哈，所以他们这个所谓的行动的人哈，这行动派的话，他们也常常在那边啊，很为那些非常属灵的人非常的担心。啊，常常看他们生活当中做事情，就为他们捏一把冷汗，啊，就觉得的话，他怎么可能这样子做事啊？这是怎么可能这样子不负责任？啊，那其实很多时候的话，当我们面临这两种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讨论，甚至是两种互相批判这样一些论点啊，在相对的时候的话，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两方面其实说的都有道理，但同时我们有些时候又觉得两方面其实说都有一些的问题。但其实当我们在读尼西米的时候的话，我们读尼西米记的时候，你要看到尼西米这个人的话，其实你可以从他的身上，你真的是可以学习怎么样一个完美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追求，跟现实当中的话，我们要追求有效率要达成目标的，就是这样一个行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是要怎么来做。所以组织的能力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既然要害怕组织取代那个圣灵这个地位，那我们当然要明白神对于组织这个观念他的看法到底是什么。我们也相信的话，其实我们并不是说完全的，就是说我们要按部就班完完全全的要照着我们的规划来做啊。因为我们如果的话是说啊，把人组织起来的话，我也相信的话，其实当我们要进天国的时候，并不是靠着我们把人组织起来大家就可以进，也排完队大家就可以进到天国。但其实就是在我们迈向天国这个旅程当中的话，尼西米的生命也让我们看到，其实神不单让我们要有个属灵的生命，也在做事情的每一件事情的这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尽上自己的努力。所谓要尽人事，那我们要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带领啊。所以这个过程里头的话，其实当我们将讲到次序的时候的话，次序并不是跟神相敌对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神是非常的有次序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看见的话，神凡事都是照着这个次序。你看看创造的时候的话，神的工作是多么的有次序，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这个跟随神的这个旅程里头，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来说的话，我们也需要凡事都规规矩矩，可以按照这个次序来行。那神的次序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需要我们本身，我们对神要有更多的一同来理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当世界充满的混乱，充满的问题，充满的黑暗的时候的话，其实这也可以看到，其实神正在这个黑暗的环境当中，他也正在做这个恢复的工作。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神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当时整个世界的这个局势是什么？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是一个无序的一种状态。但在这样一个无序的状态当中，圣经上告诉我们，新的创造正在孕育，新的创造也正在开始。这时候神的灵它是运行在这个水面上，然后接下来的话，神非常有秩序，这六天他的创造是一步一个脚印，按照他的心意一步一步的来成就。 所以当我们人生在面对黑暗的环境，在面对我们不能够胜过这些的难处挑战来临的时候的话，我们也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其实黑暗来临并不要慌张，黑暗来临正是我们经历神工作新的开始。其实很多时候的话，神需要我们成为一个卓越的基督徒，意思的话不是说我们凡事你都要依靠自己，好像我们跟别人拼跟别人争竞，乃是说在我们里面的神本身就是一位卓越的神，只要我们愿意选择相信神的时候，凡我们所做的最终都可以成为卓越。阿们。其实在我们追求卓越的旅程当中，千万不要给自己有不正确的压力，因为很多人都是被自己的那个压力给压垮啊，这个我考试我要考100分，对不对？然后完了之后我那个全我都要考第一啊，弟兄姐妹们，就如果每个人都第一的话，那我不知道这个一个班40个人排名的时候的话，这个怎么个排法啊？那总是的话，有些人在这方面第一，有些人在那方面第一，每个人总有自己那个属于自己的第一。跟主耶稣说，你有属于你自己的第一，阿们。所以你一定要在神的恩典当中，你要发现属于你的那个第一，你千万不要去跟别人争属于别人的第一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生的痛苦都在想跟别人争属于别人的第一，所以这个过程里头会造成许多的问题，也造成许多无序的这种状态。其实当神说在神的家中我们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的时候，其实神的话是让我们能够既然能够承接神的祝福，也让我们的祝福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阿们。在大家彼此祝福的这个过程当中，神的心意就发现出来，神的美好就在当中就发现出来。今天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成为神所造的那个有用的人。阿们。真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想自己要成为我要有用的人。今天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很多的人生的痛苦都想自己成为自己觉得有用的人，我们忽略了其实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我们特定的用处。就像尼希米，当他在面对耶路撒冷城墙被毁，整个的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居民都在这个仇敌这个凌辱的状态当中的时候的话，他一定要找到他自己的位置，他一定要带着神的使命在他这个位置上面的话活出神给他的那一份。他不需要真的是在这个所谓的被掳的人当中的话，他一定要离开他的，要辞职不干，对不对？我们很多人辞职不干，我要去到那个场合，我要与他们一同受苦，像那个。如果神感动你这样做，你一定要勇敢的去做。但如果神没感动你这个做，你千万不要放下自己那个位分，你去做神没有让你做的事情。所以今天的话，当我们当说组织的能力的时候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话，组织其实最重要，你就在这组织当中的话，你一定要找到你自己的角色。阿们。真的，这个手的话，你就要找到手的用处，手的位置。那手的话，你不要去长到脚上，手你不要长到那个你的头上，对不对？说手就是手，然后眼就是眼，耳就是耳，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的机体找到了它合用的那个位置的时候，把它的合用的这个部分发挥出来的时候，整个身体就活泼起来，整个身体就健壮起来，整个身体那个功用就恢复起来。所以神在这个混乱的这个世代当中的话，他正在做恢复的工作，他正在做更新的工作，他也正在做突破的工作。但神的更新、神的创造、神的那个这个改变的话，从来都是通过人，通过他所拣选的每一个子民，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进行。所以神的组织性其实是非常强的，你千万不要觉得神没有组织。当我们讲到这圣灵的工作的时候的话，你千万要记得神是非常的有次序的。阿们。其实当保罗在讲到各样恩赐的运用的过程当中，今天早上我们孩子们也刚刚讲到这个爱的，就是这样一个恩赐，最大的恩赐其实就是爱，对不对？先知终要归无有，所有这些知识性的言语，你那说方言这些东西，所有的恩赐，到有一天，到我们进到永恒的时候，这一切的恩赐其实都要过去，唯有那个爱才是永远长存。今天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当我们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一定要找到那个次序，凡事规规矩矩，可以照着这个次序来行。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今天稍微从三个方面，我们来思想，从尼希米的生命当中，我们一同来学习。这样一个圣灵带领下的一个组织的一个能力，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我们讲到组织的人，我们常常觉得这个属于领导的工作，对不对？对不对？我们觉得，大家你问问左右，你是领导吗？很多人问你是领导吗？我们常常说我不是领导，我不是领导，你才是啊！但弟兄姐妹，其实每个人都是领导，阿们，每个人都是领导。你只要有人管的话，你就是领导，阿们。 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你看看你的左边，看看你的右边，你总有你可以管，阿们。所以我们真的要管理好的时候，你一定要照神的心意去来管理，否则的话我们陷入各样的混乱的状态里头。所以你要有好的组织性，你要做得好的话，其实需要圣灵在这当中的带领。在尼西米的身上，我们看到圣灵奇妙的一个工作，在他生命当中，他的组织性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一个特质。第一个的话，你可以从尼西米的生命当中，你看到当我们在讲求管理的时候的话，其实管理的话都是一些细节性的东西，你对细节要敏感，你对细节你要判断的清楚的时候，你需要从神来的一个洞见。所以从尼西米身上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的话，是说他祷告而得的洞见，让他在组织管理上面的话可以得着那先机一步，他可以抢到那个先机，可以在他预备的过程当中，他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他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他说什么样时候做这样事情就会达到最好的那个果效。所以我们需要从祷告当中得到洞见，跟主说你要从祷告当中得到洞见。显然从第一章我们开始看到的话，尼西米的祷告的话是从四个月以前来开始的，但是在尼西米这四个月多月的祷告的生活当中的话，你可以看见其实神都不断在指示，也不断在调整尼西米他的一些的想法。神甚至告诉尼西米说，你其实你现在应该向神求，让神差遣你出去嘛，对不对？你现在是在整个波斯的王朝当中的话，若神的心意你是最合适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不要再想到别人了，你不要再求别人出去，不要求神差遣别人出去，你现在要求的话是神，你要差遣我出去。所以当他到四个月快结束的时候，那个尼西米整个的祷告他的方向已经开始在改变，所以他开始跟他求说，王啊，求神帮助我能够在王面前能够蒙恩，让王能够差遣我到耶路撒冷去，对不对？所以尼西米在第一章第十一节那边讲到，他说使你的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他要明白神的心意，他明白了神的心意，他要求神给他一个恰当的时机，好让他在王面前所求的能够得到王的这样一个同意。今天弟兄姐妹，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基督徒的话，我们虽然哈，我们真的是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带着就是说这个神的儿女的身份，我们在脚上说他这一章中的服侍，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基督徒啊，我们真的是很有就是说这个权柄，真的这个世上的王都要服在神的下面，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事的话，我觉得我们太莽撞，我们觉得做教会的事情的话，一定是非常的顺利啊，啥事都一下子就成就。今天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这世代的话还是黑暗掌权的时代，这世代很多的君王、很多的权柄，其实并不是太喜欢教会的，并不太很喜欢神的国的。所以你跟他说神让我这样子做的时候，很多时候不但不一定能够马上达成你要做那个果效，反而会引起很多的争战，很多不必要的这些的争执。你看看尼西米当神祷告，当神感动他说现在是你应该向王来求说让王差遣你回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尼西米有没有马上我就像说王我要辞职，王我要求神，我要离开我现在的职位，我要去哪里，我要做神给我的事情，他没有嘛，对不对？他还继续在神面前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他要等到最好的时机，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感动说出来，能够达成最好的果效。这样的一个好的时机是什么？就是王很放松的时候，对不对？对，你不要让王觉得紧张，你要让王你要觉得很轻松，对不对？他很飞的，他很喜悦你的提议的时候的话，那你这样的话就事半功倍了嘛。所以时机那个等候其实是很重要的。今天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两个夫妻家里都吵架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在说我都是为你好嘛，对不对？对不对？我为你好，每个人都说我是为你好，但是时候不对，跟主说时候不对。你要等到对方能够听得进你声音的时候，然后你才简单的把它说出来。你看看尼西米，对不对？他领受了从上头来的意象，他带着对的使命，他带着对的这样一个位分，他真的他正就是知道神就是这个时候他是最合适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但是他没有马上出去，他继续祷告，他在神面前就继续求说，求神给我个好的机会。这好的机会是什么？如果你读经的时候的话，你读到二章第六节，我问大家，你的话你的感觉会是什么？那边里头他记载了一件事情，就一句话，他说王后也在那里。今天弟兄姐妹们，圣经非常的宝贵啊， 啊，所以他每一句话你都要好好的去思想。当圣经记载这个以撒拉的记载这个尼西米这个跟神之间的祷告过程，然后跟王在对话的过程里头，他描写这个处境的时候的话，无厘头的冒出一句话，当时王后也在那里。弟兄姐妹们，你可以想想，那王后在那里有什么关系吗？有什么重要的？王后也在那里的时候，你知道波斯的王朝的一个规定的话，王后绝对不会轻易出现在公众的场合。所以当王后出现的时候的话，这是一个家宴的时候，这是一个王轻松的时候，一个愉快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尼西米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的话，他得着了神给他的第一个感动。这时候这是一个环境，你可以说话了。要怎么说呢？要怎么说呢？哎，弟兄姐妹，要怎么说呢？你就直接说嘛，王，我现在神感动我了，我觉得我要离开九正的职务，我不能再服侍你了，我要去做神感动我要做的事情。如果你假设，如果尼西米这样子说的时候，你觉得王的话，他的反应会是什么？他觉得被 disturb， 对吧？他觉得被干扰了。一个家宴跟好的环境的话，尼西米忽然跟他说，他心中的感动。王可能会说：“你感动你了吗？跟我啥事？对不对？对不对？你要做你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所以王可能会断然会拒绝。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的话，尼西米的话，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开始面带愁容。然后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哈，尼西米他在王面前是从来都不会面带愁容的。就在那一天，就在这个家宴的时候的话，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一天的话，尼西米面带愁容，以致他这个愁容的话引起了王的注意。今天弟兄姐妹们，有些时候的话，你不说话也是说话，跟主耶稣说你不说话也是说话。我们很多人的话，我们讲了一个，我们非得把它说出来不可，对不对？也不管时间，不管地点，我就是要让你听到。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事半啊，不事倍功半。但尼西米的话，真的，你看看他这个是一个在长期祷告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等候这个机会。他等到这个机会非常合适的时候的话，我相信他肯定在跟神之间交通，神啊，我现在我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圣灵会给他一个感动，面带愁容。 What？ 面带愁容这不行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做王的九正，你就知道很多历史当中那一种做王的九正的话，不但他长得漂亮，长得英俊，长得看得过去，对不对？他要常常是要什么，要高富帅啊，然后这些东西哈，这典型的就是一个型男的状态，对不对？你让王看到的这个吃饭的时候都很舒心的，对不对？对不对？尼西米确实很漂亮，英俊潇洒啊！这个过程当中，而且呢，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所以而且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人，对不对？所以他从来不会面带愁容的。他的天生他就是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人，所以王一看到他就很放心，王一看到他就很舒心，王一看到他这顿酒就能喝得下，这顿饭就能吃得香。所以酒正的工作大概就是这样子。相反的话，一旦一个人面带愁容的时候的话，王一看到的时候是有可能马上把他拖出去杀了，因为你影响我进食了，你影响我喝酒的这个心态。所以当神一感动他说你要面带愁容的时候的话，你想想尼西米的话，这个真的不容易。但弟兄姐妹们，有些时候神的感动的话，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的话，让你做一些意想不到，或者说你觉得跟常理不搭合的一些的举动的时候的话，你一定要顺着神的感动，你就好好的去做。当神说你要面带愁容的时候的话，尼西米马上就想到整个耶路撒冷这个状态，他真的他的担心啊，他的这样的一个忧心啊，就是为国这个忧心的这样一个状态又出来了。所以王的话，你看看王真的马上就注意到他脸色的这个改变。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人脸色的改变，你自己可能不大察觉，但周围的人察觉的可快了，马上的，立马的，对不对？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在家里头啊，对不对？我们生气的时候，对不对？生气的话，别人比你先知道你在生气，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作为最亲的人，常常你为什么生气？
我没有生气。
你生气吗？你生气，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生气，
别人都已经知道你已经气了，在那边磨牙了。对，当尼西米面带愁容的时候，第一个可能他自己都没有察觉，但王他就先察觉到，你为什么面带愁容？你一定心中有事，你平常不是这样子的。天主说你平常不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人平常都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现在会面带愁容呢？哦，原来神感动我，我想到了耶路撒冷，我祖宗，对不对？我的那个整个的母国的那种状态是这样子的哇。然后尼西米他勇敢的跟神说，我跟这个王说，我岂能不面带愁容吗？他总算迈出了这第一步，不是他主动向神说，向那个王说我要做什么，而是王先来问你要做什么。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的话，你可以发现哈。你想跟你最亲近的，你想跟你的老板，你要讲清楚这件事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有遇到这样一个瓶颈？你讲了半天，别人都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对不对？人家还是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对不对？你不知道都跟我讲。最好的方式是让别人主动来问，让你的权柄主动来问你，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对，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你说这个是就成功了嘛，对不对？所以这 exactly 就是尼西米让我们看到了。在祷告当中他得到了洞见，每一步的话都非常的关键，每一步都是带到成功的一个非常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包括我们没有说话的说话，阿们，我们的表情，我们的心态，我们的状态，其实都可以影响人，都可以让神来使用，都可以让神帮助我们，可以达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今天弟兄姐妹，尼西米终于迈出了第一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王继续跟他对答，王问了他三个的问题，这三个的问题从王裁判他出去到这个过程当中，到需要所有这些的资源，然后到最后那个安全的这个问题，真的弟兄姐妹们，你可以想想一个短短的跟王的对话的当中，三个问题在一个对话当中，尼西米每一个的答案都恰到好处。今天弟兄姐妹们，你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过程里头的话，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这个预备好从哪里来？从祷告当中，让神来带领，让神来看见这每个细节当中那个关键点，那每个细节当中你该怎么样处理，该怎么样反应，神连答案都给你预备好了，阿们，连你该怎么做神都要告诉你。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讲组织能力的时候的话，最重要的话我们还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好好的起来来祷告，我们要好好的，我们要起来来预备好自己，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上面的这个权柄，让我们在上面会影响我们整个计划这个权柄的话，能够开始来注意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托付，神在我们当中所要做的这些事情。如果是我们行走在神的计划当中的话，真的凡事都要亨通，到尽都要顺利。这今天的话，我觉得我们教会的话，我们需要好好在神面前，我们要好好的学习，不单单是我们教会的整个的事工，你在家庭里头你要家和万事兴，你在你的职场当中你要做使人和睦的人，你要承受神给你那个地图，然后你在属天的这些事情上面，在教会当中的话，你要让神使用我们可以做一些的事情，我们都需要好好起来来祷告，我们要好好起来来寻求神。你要知道神既然创造我们，他真的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位分，都有一个托付，都有一些事情是要借着我们才能做的。真的，神虽然说离了我们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神他愿意等候我们，让我们可以跟他一同来同工。尼西米让我们看到，其实在等候神的这个旅程当中的话，真的每一步的话，其实神的指引其实都是具体的。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还没有经历到神很具体这个指引的时候，我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个人，也祝福每个人，让我们能够在生活的这些小事情上面开始放一些的事情出来，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你来让他经历，先上山祷告，然后带着神给你这个属灵的这个洞见，你下山服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哇，神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就是这么具体，神的引导就是这么及时，神的这个感动的话就是这么恰到好处。就像尼西米他在四个月的祷告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等候神，不断让神来引导他，不断让神来预备他，不断让神来带领他进入到那个真实的机会里头，以致当他跟王开始问他的时候的话，他每一个的回答 都真的是 fall into peace， 都刚刚好恰到这个好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其实尼西米在神的面前他真的是随时都预备好，对不对？所以当王他在真的在问他，你需要什么，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尼西米根本看见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就默祷天上的神，然后接下来他就给王马上就回答。然后当王继续在问说，那你要去多少时间呢，就很多人可能就说，哎，那我去了就不回来了嘛，对不对？你想想，如果尼西米说我去了就不回来的话，对不对？我要去做属天的事情了，对不对？你想想，王后放他走，你要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王其实是非常依赖信任，他非常的欣赏尼西米这个人，真的是觉得离了他可能生活都要出现很多的就是这些的不方便了。所以尼西米的话那回答非常的有智慧，他当时他给王的一个回答是说，我马上就定准了那个时间，我定下这个日子，我去我还是要回来的，你就要让王要放心嘛，对不对？你不要一下子哦，就是王看到这个很大的一些事情。因为有些时候的话，我就觉得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们也许怀揣很伟大的这个意向，我们一下子就分享很多。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很多时候不能分享的太大太多，真的太大太多的话连我自己我都受不了，我在神的面前你要反复的这样琢磨，反复的思想。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的话，我觉得尼西米非常的有智慧，他说他定下日期，定下的日期在短短的这个五十天之内的话，我要把修造城墙这件事情我要完工，我将来要不要再去是将来的问题，但我这段事情完工之后，我一定要回到你的身边，我一定要有交账的，阿们，我一定要把这些事情我要处理好，然后如果神感动我，或者说那个王在怜悯我在蒙恩的时候，我又可以再被拆出去再做新的事情。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很多人我们希望的话，哎，真的是我们很希望事情一下子就顺，对不对？特别我们在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就恨铁不成钢，对不对？这个我们就是说，我们从小已经把他大学这个东西，他要达到目标，我连天天都在跟他练，对不对？弟兄姐妹们，那练得太多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大清楚知道孩子到底会不会来接受，过程当中都是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尼西米的话，我们看到的话，其实尼西米他真的心思他非常的细腻，然后他组织的能力真的非常的强。他一方面他小心翼翼的，他在他的权柄的面前来请愿；另一方面的话，他有效的把握住那个时机，他把实现计划所需要的安全的问题、资源的问题，然后这个时效权柄的这个问题，他把一样一样的话都在解决。短短的三个的对话里头的话，你可以看到，其实尼西米生命当中神给他的这样一个管理这样一个特性，真的非常的难，非常的非常的，就是说值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你要在神面前来求。真的，我越来越知道的话，其实我们人生我们活在这地上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时间都非常的有限。真的，我们要在短短的时间里头，我们真的不要浪费任何的光阴，要好好的把神给我们的托付要实现出来。但其实很多时候你要明白一件事情，真的托付越大，困难也越大，拦阻也越大。若是我们不能够好好的把握时间，运用每一个机会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到人生我们往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叹息，很大的一个遗憾。但是若是我们有这样像尼西米一样这一个属灵这样一个恩赐的时候的话，我相信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神还会使用我们做许多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这个事情。尼西米人为一个看见的话，就是在祷告当中他开始看到真的每一个细节神都在带领。我也相信的话，其实他在跟王的就是很简单的这个三分钟的就是说在一个对话里头的话，其实四十天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他都反复的都在跟神之间啊，都在这个祷告当中都在问，对不对？我相信神的这个转化的话都是一念之间。你看可能尼西米当他在神被神改变说，哎，说神的话，你为什么要差遣我，我合适吗？神说你非常的合适，但神你既然差遣我，接下来我要怎么做呢？我要怎么做呢？真的圣城的这样一个重建的话，这已经过了七十年，这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有多少人都在重复过了，我行吗？对不对？神说人虽然有麻烦，但是若是依靠我的话，时候满足我，我一定会帮助你的。然后你心里说， 哎呀，那个四维的这个仇敌这么多，对不对？我们读尼西米，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知道，真的仇敌的都像那个看一块肥肉一样的话，像恶果看一块肥肉一样的话，都在紧紧的盯着这犹大这个地方的，四维的仇敌都在环视的，真的。在这样一个过程里头的话，围着从王宫里头出去的九镇，在现实这种政治的环境当中，我能够生存吗？当尼西米这样跟神这样祷告的时候，你觉得神会感动他？神感动他说：“哎呀，对呀，你虽然没有所谓的是说所谓的那个党啊，就是说各样的，就是说你背后所有政治的资源，但你忘记的，你不是有一个最大的资源吗？”就是当时你不是有亚达薛西王很喜欢你嘛，对不对？很欣赏你嘛，对不对？你不是有王的这个资源吗？有王的资源其实就够了。哎呀，那王面前我怎么能够说得上话呢？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啊，又祷告，又有这样的光景。但后来的话，也再仔细再想想，对不对？那修建城墙需要有多少的资源呢？有多少的木料了？对不对？对不对？我愿意去修，但是我一个人我能够做什么？我把所有的家产都给神，那又有什么用嘛？这个典型腓力的一个回答，对不对？我20两银子，怎么能够喂饱这5000人的需要嘛？对不对？一个人的家庭怎么能够支撑起神国这种大的这些事情？神可能又在跟他说：“对，你是没有，但你忘记了，你王不是有吗？对不对？你让王下一份诏书给你嘛？那管大河西的所有在园林的那个亚萨的话，给他下一份诏书，你的木料不是有了？哎，一个 idea 又出来。然后在过去这个万里迢迢这个征途当中的话，遇到仇敌来攻击来，这怎么办？对不对？安全的问题，神又给他一个感动。哎，你不是让王就下一份诏书嘛？对不对？那大河西的省长。”然后护送你直接去到那边去就好了。今天弟兄姐妹们，你可以看到在每一个的细节的里面的话，你祷告神一定给你有一些的想法。今天弟兄姐妹们，尼西米在王面前的那个三个问题啊，好像看上去3秒钟就可以回答的问题的话，绝对不是急中生智。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的话，我们都靠我们自己小聪明，我们急中生智，这是小的智慧。真正的大的智慧能够在长远这个旅程当中的话，到最后你所有的这些事情能够放到恰到好处的话，只有在神的引导下面才能够成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第一个方面的话，我们需要学习，真的好好的能够学习，在祷告当中我们得着属灵的洞见，以致在跟的是在跟权柄有机会这样一个互动的时候的话，我们不要浪费任何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这个机会。其实很多的时候的话，我是觉得过程里头的话，我们很多的挑战，但很多时候的话，神确实已经预备好机会。那要么我们没有听见，要么我们听得不大明白，因为我们没有想得透彻的时候的话，以致当那些权柄来跟我们在这个相问的时候的话，我们所回答的话，弟兄姐妹，还是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那弟兄姐妹，若是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你就要在这次经历真的神施恩的手，就像尼西米说出一样，神施恩的手，他现在是怎么样帮助我的，他现在是怎么样让我能够明白的。今天弟兄姐妹，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神离我们太远，但很多时候你亲近神，神就亲近你。阿们，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你一定要起来亲近神，神就来亲近你。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就有智慧，跟主耶稣说亲近神就有的智慧。阿们。所以第二个方面的话，第一个方面的话，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我们要好好的祷告，你要求神给我们有属灵的洞见。第二个方面的话，当我们要有好的组织的能力的时候的话，你一定要事先要仔细的调查，跟主耶稣说你要事先仔细的调查。我们知道等候神的话让我们能够事半功倍，但是光等候好没有行动的话也不能够成事，对不对？所以尼西米的话，他顺着神的感动，对不对？他在神面前愁眉不展，本身愁眉不展也是一个行动方，也是一个行动。我刚才说不说话的说话，对不对？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啊，神开始工作。所以从尼西米的行动里头，让我们能够看见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对于事情的了解啊，跟那个困难的那个了解这个深度，其实对于解决问题是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一个宣教士出去的时候的话，你一定要对于你要去的那个宣教那个地方的话，你要非常的熟悉。在50年代的话，有一个宣教士的话，啊，那
她是一个姐妹，她祷告被神差遣她去阿根廷，去阿根廷啊，然后去那边做宣教。然后她那一天的话哈，她就是说登陆的时候，就是到阿根廷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那个机场的时候的话，她被海关拦下来检查。啊，检查的时候的话，就是说让海关的人啊跟他自己，他就觉得非常的震惊，怎么一个人会带这些的东西？他带什么？他带了很多的针线，他带很多的那个扣子，带很多的布料，那个小布料，因为他觉得的话，阿根廷那个地方的话，应该是非常啊，就是说非常落后的那些地方。那后来的话，那些海关告诉他，因为那时候阿根廷已经开始，就是说都已经啊开始在起来。他说：“你要去的这个城市的话，是有2300万的大的一个都市。他说你带这些东西来的话，一点用处都没有，在这里全部都买得到。好，其实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是一个宣教士他们在这个分享的时候的话，就是说得出，就是说有了一个故事。这过程当中的话，其实当我们要去一个地方要去宣教的时候的话，我们首先需要对那个地方的那个环境。”有那个需要的话，你需要一个彻底的了解，不要只是停留在想象的。我们很多人就是说很喜欢开会，我们都开会开出来，我们很喜欢做计划，但其实弟兄姐妹们，最重要的话一定要有实地的调查。很多时候的话，我们觉得对方是这样是那样子，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今天仔细的设身处地的去到他的环境一想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跟主的说并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阿们。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组织真的能够保证就是我们所要做的事情能够成功的话，最重要的话一定要有事前实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查。尼希米他面对他的难题的话，他做过仔细的调查，他从第一章开始的话，他跟哈拿尼还有他几个从耶路撒冷的人呢，他坐下来跟他一同来了解耶路撒冷这个现状，了解犹太人当时这些的光景。然后他到了实地，到了耶路撒冷之后的话，他没有只是停留在他以前听到的，他还实地的去那个地方，去各个城门口，他实地的去考察这个被城门被焚烧被毁坏，这个城墙修这个被毁坏的这种状态，这个状况到底是怎么样。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做计划，我们做很多的规划，我们做很多的打算的话，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停留在想当然的状态。我们其实对于这个世代很多的规矩，很多的这些东西，我们对很多状况限制，我们并没有很清楚的了解。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迟早都要付上代价。阿们。若没有事先计算代价的时候的话，真的就像圣经上耶稣讲的那个比喻，真的你盖房子的时候的话，一定先坐下来，你要计算代价。中间可能出现任何这些的状态，你都要明白，你计算好代价，你在往前走的时候的话，到时候才不会什么，才不会措手不及。遇到问题来的时候的话，你才知道该怎么样来解决。今天弟兄姐妹们，尼希米给我们看见的话，其实事情要成功的话，都是要在细节上面。阿们，细节非常重要，神是非常注重细节的。阿们。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会遭遇各样的这个挫折，所以这个失败是因为我们对细节我们了解的不够，我们对细节我们注意的不够。孩子成长的话，真的每一天都在改变的，但是我们对于他的心态，对他的需求，对他很多就是生理的心理的一些状况，我们了解有多少。真的，我们跟老板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我们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已经在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的，我们是不是已经明白？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所牧养的小组也好，这个牧区也好，教会的事工，神国各样的事工，已经在面临这个环境各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教会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今天弟兄姐妹们，教会其实在这个世代，我们真的是有我们自己的责任。今天如果我们只是说外面有多不好多不好的时候的话，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还没有预备好要起来解决问题。尼希米的话，他不单知道城门口这样的一个惨状，他实际他去考察他去考验的时候的话，他所谓的他将来下一步的计划，他要预备，他要打下更坚强的这个基础。今天弟兄姐妹们，每一件事情要成功，一定要付上 很多很实际细节的这些的代价。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是神感动我们要办这个灵粮特会的时候，记得第一届灵粮特会的时候的话，对不对？神感动我们真的要预备一个500人的这个会场，真的很难，真的我们要有自己，就是说这种音响要有自己这些东西的话，弟兄姐妹，我把阿托的话能够容纳300到700之间的所有的这些 conference center， 我每一家我都去看过，每一家的话我都仔细的让他们扩要出来，他们 facility 是怎么样，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资源，我都让他们弄出来。然后同时的话，当我们要搭一个台子要起来的时候的话，我们需要各样的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心中都要做到有数。今天弟兄姐妹们，每一件事情你要让一个事情能够做得好的话，我们需要花上时间仔细去了解我们有的，你要知道我们所没有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没有的时候的话，我们要怎么在神的恩典下面，我们要一步一步要把它解决掉。今天弟兄姐妹们，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的具体，今天在做神的事情的时候的话，或者在我们在处理我们家庭的事情的时候，工作的事情的时候的话，绝对不是开会开出来的。开会很好，我们可以了解很多的这些事情，但如果我们只是坐在那边空谈的时候的话，没有一件事情最后可以成功的。阿们。真的，尼西米让我们看到的话，他不单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更加是一个行动的人。阿们。在每一件的事情当中的话，他都要至少他要掌握第一手的材料。虽然真的我们所掌握，我们真的这个能够拥有这些资源都是非常的有限，但是我们一定要尽人事。阿们。我们要做好自己的这一部分。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当事情我们不能够成功的时候，我们都说，神啊，你怎么不帮助我？神说，我们要先做好我们自己这一部分。阿们。你要先预备好你自己可以做的这一部分，当我们做不了这一部分，我们只好把它交给神。阿们。神的话，他总是说有的，他要再加给你；如果你没有的话，连你有的都要把它拿走。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神国的这些运作的这些法则当中的话，神让我们看见，其实事前仔细的调查，这个不是说我们要包办一切，我们要把自己所有的重担都要把它扛起来。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一定要尽上自己的所有的这些努力，然后之后的话，我们才可以经历神一步一步那个具体的带领。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当中每个人做领袖，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一定在这事前刚开始的时候的话，好好的做上自己应尽的这一个部分，对不对？当我们要召开这个同工会的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各样的这些所谓的资料，我们都要一定好好的预备好。一个计划的一个开始的时候的话，要保证人家问我们什么的时候的话，至少要有一些很具体的一些东西已经在那边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小事情上面忠心，神就在大事上面他会的更托付给我们。跟主说，在小事上要忠心，神帮助我们在祷告当中领受从神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跟洞见，然后神也在我们将事情做些仔细的调查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可以把这个计划可以具体化。真的是你要有本而为，有目的性，有针对性的我们来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第三个方面，神要挑战我们，要训练我们组织性的。第三个方面的话，我们一定要鼓励大家，要鼓舞人心的分工。因为弟兄姐妹，就这一点的话，我到现在我都还在学习。在办特会的过程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都跟我说，牧师啊，你一定要交出去啊，你一定要交出去啊，哎，事情太多了，对的，你一定要交出去。这个我到现在我还在学习。所以我从尼西米的身上的话，我学习到一件事情，真的分工要出去的话，你要怎么样把大家鼓动起来，鼓舞起来，朝着同样的一个方向，大家一同来努力。今天弟兄姐妹，鼓气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啊，哎，泄气很容易，对不对？泄气很容易啊，鼓气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但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尼西米的话，你可以从他的生命当中，你看到他是怎么鼓舞大家朝着一个方向来努力的话。上个礼拜的话，我稍微跟大家分享，尼西米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质，就是一个认同，他是一个持续的认同。他的祷告当中不单单是以百姓认同，现在他具体到的那个当地一样的话，真的他跟那个百姓，那百姓召聚来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被凌辱，我们被欺压的这样一个状态到现在应该是一个头了。他说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今天你们，他从哪里来啊？他从苏珊城的皇宫来，他从首都过来，对不对？通常对不对，我们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的话，我们常说你们的困难是怎么样，对不对？你们的困难是怎么样，现在我来帮助你了， 对不对？我们通常都是这么说的。当明心米不大一样，明心米根本看见的话，他这个持续的认同，我觉得就是说，你要让他觉得大家是一伙的，大家是一起的，对不对？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觉得明心米的话，有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领袖的一个特质？真的，这个持续的认同，他说我们所遭遇的这个困难，他说大家现在你们都看见了，真的，当明心米与众人认同的时候的话，他也在行动当中，他在这一群人当中的话。他要求百姓做什么事情，他自己第一个他就在那边做。今天弟兄姐妹，所以在基督徒我们所谓这个领导啊，我们所谓领袖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神给我们一个感动，其实都是一个仆人式的领袖。我们看到什么的话，我们先做，我们带同大家大家一同来做。我们用行动的话啊，我们来领导大家。这个持续的认同，第二个的话，他能够承认问题的关键。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的话，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可能我们估计不足。对于这样的一个，就我觉得我们这个有些时候在教会太久的话，我们都在讲太正面啊，所以很多时候的话，对于问题的就是这样严重，我们可能承认不够。今天弟兄姐妹们能够带动大家的话，一同往前的话，这要让大家能够看到现在属灵现状，我们的现状到底是什么？明心米把大家召聚来，不是说我们的神多好，对不对？神是很好，他要给大家一个荣耀的看见。但如果我们要离开现在，我们要进到这个将来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让大家看到现在的不足。阿们，我们现在还有许多的不足，还有更多，还有更好的东西，我们需要其他一同来追求。所以明心米的话，他真的让大家看到现在整个的属灵的状态，整个我们生活的状态，不单单属灵的状态，还有你生活的状态，其实都在一个 miserable 的一个状态里头，都在一个危险当中，困难当中。我们现在是一个起来的时候，我们要一同起来，要来建造。所以承认，勇敢的承认问题。其实弟兄姐妹，这个非常的重要。作为领袖的话，我觉得我们需要勇敢的承认问题。承认问题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就是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跟主说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阿们，我们既然要做领导的话，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我们不要出了事情的话，哎呀，还是你的问题啊，那就麻烦了，我们就把别人就推走了。所以我们真的要领导，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我们一起起来来面对这个问题。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一直很欣赏丘吉尔这个人。丘吉尔的话，在英国那个二战时候的首相，你知道吗？就是二战之前的话，张伯伦哈那个税境政策嘛，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都是一边倒，都是提供那个 Lossy Picture。但丘吉尔的话，当时就提出一个，在做议员的时候的话，已经强烈的这个一个反对这样一个英国的政策。当他真的就是在这个轰炸之后，他就不是被选上做的英国的首相的时候的话，他那个就职的演说的话，我觉得非常的 touch。他没有给所有英国人一个非常的像玫瑰似的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远景。他说我们现在其实正在面临一个最艰难的一个时刻，我能够给大家的就是我的血水、我的汗水跟我的泪水，他三个水就把整个英国的人心的话就团在一起。今天弟兄姐妹们，在一个战乱的下面的话，我们是不是有血水？在一个巨大的困难危机的面前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付上我们的汗水？然后在亲人离开我们的时候，被逼迫的时候，被凌辱的时候的话，我们是不是还有泪水？这是普遍大众有的这三种水。丘吉尔的话，他能够在那个时代的话带领整个英国人能够抵抗纳粹的这样一个力量的时候，他就是跟这群百姓认同，他勇敢的承认我们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很美好的这些东西，我们现在还需要在一个征战的状态里头，我们的美好是在将来，阿们，我们美好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在迈向这个美好。但我现在我们能够有的话，就是我们的血水、我们的汗水，还有我们的泪水。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一直非常欣赏这句话。真的，我们在迈向荣耀这个旅程当中，每一个的创业，每一个的家庭，我们要成功，我们每一个的家庭，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成熟。真的，我们的事业我们要有突破，神的国，真的荣耀的国度要有突破的话，我们要付上我们的血水，要付上我们的汗水，同时我们要付上我们的泪水。真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真的鼓舞人心，其实不单单是从神领受那个意象，也是用神来怜悯的心能够来看待这个世代神正在要做的这些的工作。问题的严重性其实不会拦阻我们好像被惧怕的感，而是你在讲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的话，同时你一定要给人有这样一个永远的一个盼望。
接下来的话，最重要的话，领袖的话，不单单只是讲到问题严重性，还要怎么？我们要有这个具体的这个行动。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个人的见证。尼西米的话，真的给这些犹太人的话，不单单看到你们现在这个城门口这个光景，他给大家有一个呼吁。他说：“我们现在是一个行动的时候，我们要一起起来，我们一起在那建造。”然后他用自己的见证，把大家就团在一起。他的见证是什么呢？他说：“神的手是怎么样，到如今都帮助我的。”真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带领大家往前的话，不单单是给大家一个理想，给大家一套的，就是一个教条，这一个计划。更重要的是，我个人这个见证，我们这个领袖，我们本身这个见证的话，可以把大家一同的带到神的丰富里头。尼西米让我们看到他怎么样，真的在短短的时间里头可以把城墙修造起来，绝对不是偶然。他这个组织的能力的话，我再说，其实绝对不是这个人有的哈，就是说这个天然人这个能力。他在神面前花时间祷告过后，他有勇敢的行动。他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的话，他得到了神那个怜悯的心，他知道了百姓他的现状，知道百姓现在那个困苦当中应该怎么办。他给从神那边领受一个具体的计划的时候的话，他虽然知道资源有限，我们自己的能力有限，但他相信神是无限的。阿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神真的就使用他。他只要对神有这么一个单单小小这个依靠的心的时候的话，神要使用他，在个历史当中的话，做成神永不磨灭的工作。今天过程里头，现在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小到我们的家庭，中到我们的工作，大到我们真的服侍神，在神的国度上面的话，不要轻忽我们每个人的角色。每一个人都有神让你在这个组织里头的那个一份子，都有那个功用，把这个功用发挥起来吧。真的弟兄姐妹，这一次的话，其实我们从二月份的话，我们其实每一次的话，我们在用这个钢管，我们现在是越用越熟了啊。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他们的团队也在成型当中，我们的团队也在成型当中。今天弟兄姐妹，慢慢的每个人各司其职的时候的话，神的荣耀一定在我们当中会彰显出来。不单单是你看到神的国要兴旺起来，真的在我们的家中，哎，我真的弟兄姐妹，我在神面前一个祷告的话，我祷告生命和灵粮堂，我们不单单是要承接神在这个全地这个一个祝福的工作，更重要的话是我们的家庭一定不要失去。阿们。真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起来一同来侍奉耶和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真的，我们服侍神，你看重神，神就看重我们；我们服侍神，神就服侍我们。你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亲近你。今天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特会这个旅程当中的话，也是我们教会成长这个旅程当中的话，其实很多时候的话，我知道办特会之前大家都很辛苦，都很多人都跟我说，牧师啊，哎，就到这一届为止了哈，啊，下一届我休息一下哈，我大概换个角色，换个什么哈。但弟兄姐妹们，啊，也是这些人的话，真的在特会之后的话，同样的声音啊，就是这个同样的人呢，啊，不同的声音又回来了。牧师，我还可以继续啊，我还可以继续。阿们，这个就是我们的角色了。阿们，每个人找到自己的角色，大家放在一起的时候的话，神的身体就建筑起来，神的荣耀就彰显出来。阿们，真的，我还是觉得的话，我们正在渐入佳境当中，好吧？跟主说，我们渐入佳境。阿们，啊，我们的家庭也要渐入佳境。阿们，夫妻的关系真的在同心服侍的过程当中。我再说，其实我们同心服侍的时候的话，你可以减少很多的问题。真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生都有问题，你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个问题。真的，我们不是在为神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把时间用掉，我们就是在争吵的过程当中，或者消耗自己的所有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生命我们就消失掉。弟兄姐妹，我不是说大家只是以教会为唯一的一个活动，乃是说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的话，大家一同来成长，各个丰富，各个方面的丰富，我们都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它彰显出来，好吧？啊，求神恩待我们。那么在神面前，啊，我们把从神所领受的这个组织的能力，啊，小到我们的家庭，然后大到神的事情，我们其实每一个事情，我们都可以在这当中可以得到益处，好吧？我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再次赞美你。谢谢你自己荣耀的同在，也谢谢你用尼西米的生命让我们再一次知道，主啊，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成长，虽然生命当中我们遇到许多的艰难，
我们也遇到许多的逼迫，我们遇到许多甚至是凌辱的一个状态，但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你，你那钉痕的手，你那施恩的手，你从来都在帮助我。主耶稣，你在帮助我可以胜过这些的挑战，你在帮助我可以胜过人生许多的压力，让我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我可以活出神给我的这样一个命定。谢谢主，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活出神你给我们在生命当中感动的这个意象。虽然有艰难，虽然有风浪，但你始终就在我的身旁，你始终就在预备要来与我来分享，让我生命当中生出更深的渴望，能够在恩典当中聆听你的声音，能够行你给我们的感动。谢谢主，弟兄姐妹们再次站立，好不好？用这首诗歌来合力。
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
神是我永远的依靠，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宣告，我们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神总是在我们身边。
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
能够来祝福我们。
生命分分与我分享，
更加渴望神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认识他，经历他的帮助。
每当有困境阻挡，
让我们宣告人生当中的困境能够拦住我们，因为神的旨意是永远不忘的，让我们能够在同在当中有平安有希望。宣告神是我们永远的依靠，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曾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弟兄姐妹，找一个人跟我来祷告，大家彼此用来祝福，在那神的恩典当中，把他这一份要活得完全，要活得彻底，
真的让他成为在神的恩典当中是一个有用的人，是被神所祝福的人。哈利路亚！神圣再次将弟兄姐妹恭敬在你自己的圣所当中，求主你帮助我们更多的来依靠你，更多的来寻求你，让我们不断的将凡事带到你神座前来求。主耶稣，我们再次相信神你的命定是美好的，神你的帮助是及时的。我们在恩典当中，我们所相信的神正在帮助我们度过人生更加的艰难。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牵手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牵手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再次宣告，神是我们永远的依靠，
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这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我将掌声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危机的时刻都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经历到你自己奇妙的带领。祝福我们能够在这危机的时刻我们单单的仰望你，而且我们真的也不要真的把期望放在别人的身上，我们就是神你手中的那工作的器皿，我们正是你手中的那个杰作，为了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时代可以成为神你自己恩典的一个出口。祝每个弟兄姐妹领受这从上头来的意象，我们在压力当中我们不放弃，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不绝望，因为知道神你是帮助我们的神。祝福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勇敢的真的把自己的困难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也将从你头那边所领受的意象也再次交回在你的手里。祝福每个人在实践意象的旅程当中，靠主可以得胜，靠主可以经历到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凡事上都带领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带领我们经历到那个伟大奇妙的事情。谢谢主，主耶稣，我们求主你让我们能够回应尼希米对百姓的一个呼召，他说来吧，我们要一同重建耶路撒冷。主耶稣，我们再次相信我们人生你所给我们的产业，我们需要重建那个城墙，我们真的城墙在这个仇敌的各样的攻击下面已经真的是被毁坏，已经被打击，已经被真的是攻击到一个地步，好像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为什么会是这样。但主耶稣帮助我们，不要让这个现状局限住我们，不要让这个现状让我们说我们自己不行，而是说神你既然给我们产业，你一定给我们有保护产业的这样一个权利，保护产业的这样一个能力。祝我们真的将这个修建成建的过程交在你自己的手里，然后每个人可以在这个修建的事情上面有份，而且不单单是我们要顾自己的事情，我们要像尼希米那样让百姓连接起来一样，我们要一起起来建造，我们要一起起来修建这城墙，让神的恩典再次说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你是我们生命当中那随时的帮助。我们一起信心来宣告，要经历神那全能的力量，全新的力量带领我们经历了不可能。哈利路亚！我们再次说来，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我们再次将掌声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你要祝福每个弟兄姐妹，保守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感动，一直到你自己的工作成全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止。谢谢主的同在， 给他们分散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父神的大雨眷顾，圣灵的感动交通保守引领，所有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主说来吧，我们一起建造，阿利路亚，
我们一起建造，
阿利路亚。好，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哈，谢谢大家，愿神赐福，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见，谢谢。